谢谢水宝执事为我们的祷告，盼望他为我们弟兄们的祷告都成就。好，那我们一年下来的弟兄团契呢，不断的谈到我们弟兄们的领导力。那圣经是从哪里讲到弟兄的领导力？是从伊甸园开始，你们一定要记得，当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亚当的时候，之后把他放在伊甸园修理看守，那之后神为他造了女人，然后他领导的责任就是要将神吩咐他一切的来告诉女人，然后借此指导他、保护他、供应他啊，这个职责就是弟兄的领导力的。但是我们很清楚亚当失败，对不对？蛇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亚当没有保护他，也反而受他影响一起堕落了。然后当神来问责的时候，亚当也没有担起责任，反而说，神啊，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她把这个果子给我吃了。所以亚当之前他在太太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用神的话来保护他，在他们一起犯罪之后，他也没有担起责任，所以他的领导失败了。但是我们看到男人领导失败的解答就是基督，就是基督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人，他也是完美的领导。所以在亚当他失败之初，我们知道基督他顺服了。在亚当他很被动的地方，基督主动，他主动来找我们。在亚当只有为了保护自己，那基督为罪人牺牲自己。在亚当只有责怪人，基督为罪人担当罪债。确实那个最伟大的领袖，他降卑成为服侍众人的领袖，然后也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那位拯救我们，也现在与我们联合，使我们在他里面要怎么依靠他活出那个领导，现在要讲的是这个。那是怎样的领导？与基督联合的领导，基督透过我们怎么带领，那是顺服神的带领，那是主动帮助弱者的，为罪人软弱的人牺牲，然后呢，甚至那个罪人他软弱了，你为他担当那个错误，是这种领导。基督的领导是这个领导，所以弟兄们，我请问，刚刚我讲的那种领导最真实的显明在哪里？显明在哪里？刚刚讲的听从神，然后主动担当弱者，弱者软弱了也帮他担当他的错误，要最真实的要显明在哪里？显明在家中，家就是家中。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可能是你在工作上很受尊重，施工上很有影响力啊，朋友同事当中很受欢迎的一个人，一个男人，但是你在家中呢，你的妻子被忽略，你的孩子不认识你，你的父母亲呢也得不到你的尊重和照顾了啊，靠你是不行的。那这样那家人很少看你祷告，孩子就知道你忙，但是他不知道你信什么。但是在社会，在朋友同事当中不是这样，另外一回事啊。有没有可能我们成为这样的男人？当然有可能，对不对？我现在讲的啊，当然有可能，也常会看到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家中的领导失败了，因为那个家中是最真实的体现我们是怎样的领袖了。所以那个家中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领导是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啊？所以各位，我们的家，我每次说是我们领导力的镜子，因为在家中我们很难隐藏我们自己的啊。我们的妻子会看到我们的个性，孩子呢会知道我们的习惯，父母亲会知道的啊。你尊重不尊重他？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怎么说话，我们忙的时候或者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怎么反应，他们会看到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做主的。所以我们的家是 体现我们领导力的最明显的地方。所以这一点呢，我再一次给各位有一个反思。所以今天的信息你们好好听，没有一个完美的家中的领导，基督是完美，就在于我们怎么依靠他。然后我们软弱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那完美的领导，他是我们可以靠的，重点在这边。那我们一起看第二章，创世纪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圣经特别讲这个地方，造了男人之后，先下面把他放在伊甸园做工。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个感叹号。各位有发现啊，在伊甸园这个地方，除了给亚当工作的责任，也给他交付他的命令，然后这个命令呢是要将来他要传给夏娃。所以这一幕是男人还没有得到他的女人，亚当还没有得到夏娃之前，得到工作的命令，还有神吩咐的命令。换句话呢，他再次领受职责。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男人的领导力在于什么？如果你说我只有一个家，我在工作是很普通的人， OK， 那个是神要讲的是什么领导？神讲的是职责，承担职责， OK， take responsibility， 这个是一个重点。那你什么都忘记了，你记得这个就好了啊。所以圣经讲的领导是从接受从神赐予的一切的职责开始。所以领导不在于你有权柄，你有权柄，你有高位，不是，乃在于你担当职责。所以你去一个团队，比如讲你在一个团队里面一起工作，或者你是一个经理，你叫你下面的团队，你们做这个事情，然后东西做不成了，他们都是同辈的，你说为什么做不成？你问责的时候，每个人安静，就一个人说，经理对不起，我们在这个地方失责，我做的不好，求你见谅。 OK， 那个人虽然他们是同辈，但是一个人会出来讲这句话，你就知道他在这个可能十个人的团队里面他有领导的精神，因为他担当那个责任。东西做不成的时候，有问题出现了，谁担当那个责任？各位知道吗？所以我这么说，我们男人通常在家中呢犯两个错误啊。这两个错误，第一呢，过于被动 ，super passive 啊，被动，什么都太太处理，什么都太太担当，太太决定，孩子不听啊，太太你讲他，那我就这样，对不对？你去告诉他不要玩电脑，就是那然后有时候我们会知道姐妹也比较追求。所以在家里边啊，姐妹读圣经比较多，你祷告，什么都姐妹做，对不对？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把有一些东西给我们的妻子帮助我们，但你一定要问，在属灵方面、精神方面，关键要处理的家里的一些决定事务，都是太太做主都是的话你就管吃的，然后管钱我做工带回来，就这样的话，我先说，你是一个被动的，其实换句话说，你没有担起你的职责的领导者。OK， 另一种失败是什么？控制（control） 或者 dominate。OK， 控制，我是男人，你要听我的在家中，他做每一个决定，他要求每一个人要听。如果他被挑战的时候，他就很苛刻对人很苛刻起来那所以其实呢，这个不是领导权，这是有一种霸权，滥用权柄。最糟的领导呢，其实就是被自尊心辖制。我今天早上我们崇拜也讲这个东西，对不对？自尊心 pride， 你感觉自己没有领导力的时候呢，你就说话更大声，你要用声音来证明你的领导力，你不是用说服，你是用血气 那这种东西你做久，旁边的人就是忍耐你，哎，他不会尊重你的，你要记得。记得在家中，你过于被动，或者你过于那种控制，强烈的控制欲，这都是领导，弟兄领导的失败。真正的做法是什么？真正的做法，我还是说 take responsibility， 担当责任。在家中有责任吗？有。那有什么责任？几个东西啊？刚刚我们水宝执事讲了妻子啊，这个不用讲的，结婚的人啊，等一下我会讲到没结婚的人。妻子不用讲的，圣经给的命令在以弗所书，一定是爱妻子，然后怎样爱？舍己，像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那这个我们都会背了啊。那但是你说啊，舍己的实际责任是怎样？我们都愿意为妻子舍己啊，妻子少了一个肾，我割一个肾给他啊。那好像这种舍己，我们在讲不是这种特别性的事情啊。我在讲，我们妻子需要的领导啊，就是我们要主动。我跟你说，男人啊的领导就是要主动的，你也主动追求他，主动照顾他，对不对？主动关怀他，主动。你妻子虽然是做工，对不对？他回来，今天工作好吗？跟同事这样，这是一种主动。孩子发生什么事，你先问孩子怎样了啊？我可以帮助吗？还是什么？这些东西你先关心，先问，这是担当的第一步。你们记得这个东西啊？你一不主动了，你知道家里气氛不对，你不主动，你就是逃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男人很厉害做的一个东西，逃避啊，怕麻烦，哎呀，解决不了烦，我们逃避。那有时候主动呢，不要太过激烈，你啊，我什么都要主动了，变成控制欲。其实主动里面有一样东西是很重要的，聆听啊，你要主动的聆听啊。所以并不是说我是男人，我是丈夫，所以我说的算啊，这种是很要不得的。一定记得，如果我要主动带领家庭，我要管理大家的情绪啊，有什么问题我要处理，你一定要听什么事，听，打开耳朵。有时候太太的意见也是听一下好了啊，因为你要领导的人，我们不是神嘛，不是什么都懂，所以我们听太太的有一些建议也好的。那箴言书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寻求智谋，对不对？所以 a wise leader seek counselor， 你一定明白，有时候你的太太是你的 counsel， 就是她给你一些智谋啊，告诉你，哎，这个情况怎样，家里孩子怎样，经济怎样，好像这样，我说听一下，各位你要习惯，家里面啊，不听女人的话，我们是男人不是这样，这从一开始都不是这个东西，除了他走犯罪的路，你不要听他的话，对不对？不然他怎样帮你？你说你来帮我，但是你就 shut up， 这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一定有他的智慧，帮助者的智慧一定是这样。有时候呢，太太是这样的，你不听他的话哦，他就唠叨，对不对？但是你要懂跟他说，我没有听那个，因为我有考虑到这个，你要跟他讲。你没有他，你每次叫我跟你讲了，你又不要听，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变成唠叨，你就很烦，你就没有听到他讲的东西，你就听到他的情绪，所以你不想听了。其实这个聆听是很重要的，你不要听他的意见，要解释啊。然后保护，其实跟妻子啊，这个保护这个字也是很多的，我每次很多用啊，不只是肉身方面的保护，心灵、精神方面的保护。整个家里面属灵的气氛，妻子的情绪啊不对了，不开心了，孩子之间吵架了，或者家中，比如说你其中一个孩子有恶习，比如说这个孩子哎一直玩电脑，这个你马上要注意的，因为这是一种保护。如果我不去管他，一年两年完蛋了，对不对？就形成习惯了。所以这种保护跟主动有时候一样的，就是你把你的心思放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你不一定马上有解答方案，不是说我孩子我讲他一句他就会听，对不对？但是你起码把心思放在那里呢，这是就是一个有责任的家中的领导，太太会得很多安慰。 OK， 然后当然有时候我们活在有罪的世界，不完美的世界，问题会发生，或者有些是你要牺牲， 啊，最后牺牲了。有时候丈夫最不能做的就是，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没有想好。我们很难讲这种话，对不对？好像讲这种话就变成好像，people see me no up already 我每次这样讲，对不对？我们不能讲这样的话，家中也不敢讲，公司里面不讲。其实不是的，我们也不是神嘛，有时认错，然后这是一种降卑，一种牺牲，对不对？但是也有，有时候牺牲也包括你，不只是你的自尊心，你的时间、睡眠、精力这些要牺牲啊，不是自己舒服啊、方便而已。所以你看来看去，这是一个牧者，你在家里面带着一个牧养之心。你不能说我在教会不是牧者，你在家中，你有妻子有孩子，你就是牧者。可能你的灵性，你对圣经的认识没有妻子多但是这是你一定记得，你还是能够牧养他，你还是能够主动保护他，照顾家庭的事啊。我这里说一个提醒的话好吗？我们弟兄们记得不要与妻子的关系落入两种光景。这个是圣经有教导我们的。哥罗西书3:19说，做丈夫的不要苦待你的妻子。Do not be harsh to them, okay? 不要对他们很苛刻，要求他们都要听你的。你要记得，如果妻子是怕你生气，过于尊重你，那你已经是苛刻了，已经是苛刻了。如果她不感到她被聆听、被珍惜、被重视，你的领导是有一点不对的你记得，可以不要苦待。圣经讲这个然后彼得前书3:7那边，你要按情理对待他，按情理 be considerate。但是其实原文的意思是知识，你要按知识，就你要知道你的妻子，你要知道你的妻，知道她的需要，知道她的个性，知道她的有限然后下面那句话说，你要按情理对待，因为他比你软弱，所以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他这样讲我那种什么，其实有时他一直讲你也是他软弱，他软弱。所以姐妹为什么讲这样多话？你们有没有问过？其实这是一种软弱。我们弟兄有些时候不要紧，解决问题就好，不用去讲，情绪不放在那边。你们有没有发现？但是姐妹，我为什么想想想想，然后一直讲讲讲，一直念念念，其实是一种软弱，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你记得圣经都说了，他比你软弱，那你还要怪他？你们了解这句话吗？那当然有一些妻子是真的，哇，好像弟兄这样，反正是弟兄看不开，妻子很刚强，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大致上，姐妹是狭窄，一定有一些性情。一些的被造的原理也包括属灵方面的权柄那这些东西都一直在说，弟兄要怎么对妻子，你要理解他，他某一些地方是比你身体比你软弱。如果遭遇一样的打击的时候呢，一个男人跟女人是会比较软弱，然后那个你要记得。所以呢，你要记得不要落入两种光景，不要变成苦待他这样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要怕他，里面写下来，不要怕老婆。我每次这样讲不要怕纠正他。有时你一直不要纠正他，你一直是让他收住一些错误的想法、成见，最后呢，他帮不了你，他帮不了你，甚至还会挟制你。对，为什么你是不要听的？然后你最后发现你要改他更难，更难。以弗所书5那边讲到丈夫妻子，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那边说什么？我们的主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然后要献给自己，对不对？一个荣美的教会。所以你们要懂得，有时按主给你的一些看见纠正他，让他不要一直留在这样的生气成见或者对有一些事有一些人看不开所以其实你在保护他，有时他很没有分寸的一直骂孩子，孩子这个东西你看说，其实孩子没有这样糟，孩子这个地方不听，他别边有听你给他看一下。当然他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讲，之后他 怒气消散了，其实孩子也没有这样糟了啊。你如果不要讲这个，你有一天一定会站在他跟孩子中间，尤其他们大吵啊，你完蛋了，你不懂怎么办。因为你心里面又觉得孩子没有这样糟，但是他又看不开。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常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你一来没有领导的人啊，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到在最后。所以你的姐妹，你是罪人，你的姐妹也是罪人。所以你不要苦待，但是你要带领他，你要纠正他。有些时候啊，我跟师母也是，我常常有时候有跟他讲的，有时候他看一些弟兄姐妹的眼光不对。可能有时候姐妹跟弟兄看东西不一样嘛，我们会有时候等他心情好的时候会跟他讲。其实这些日子里面啊，我一直牧会带领很多职堂，我看到教会里面人最讨厌的就是师母。你们知道这个管家婆，这每个教会去的时候都是，其实人很讨厌的，但后面不敢讲。其实我跟师母都知道这个事情的，我们都看到这样多，对不对？即便是这样，我还要成为他的提醒，还是要跟，这个东西你不要多说，你说一次就好了啊。有时候会这样的，因为姐妹真的比我们软弱，所以你们了解吗？这些哈，我是用教会的例子这样，你们一定工作之间也是会有的。所以有些夫妻说，所以我们不要在一样公司做工，不然一定吵架。其实不是，是你的领导的问题哈。然后第二呢，孩子。你想到孩子的时候，你一定想什么？其实我先说圣经的教导呢，你要把他带到主前，这是你做父亲的最重要的职责。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第二句是最重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做父亲的职责不是要孩子成功的，不管你孩子做什么都好，你要关注的是我的孩子认识主吗？他懂得依靠主吗？可能他现在不认识主，可能你是生了他长大了，你才去教会认识主，有这个可能。或者你的孩子呢，或者在教会长大了，有一天他误入歧途，或者他交上损友，他不想来教会还是什么，有时候他现在 走在这个光景里面，然后你心里面一定会觉得说，哎呀，现在不要讲主，现在就要把他从那个问题当中带出来。哎呀，现在他不要读书，不要讲祖先了，先把他带到学校，孩子你要读书。对，我们父亲很多时候我们是先这样想的，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现在跟你们说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其实他现在的那个问题呢，就是要归正我养育他的目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每次先以为这些是棘手的问题，我们先想我们先处理他的现在的品格的问题，他不要读书不要上学的问题，什么先处理，然后不要说那等他好了我们再讲信仰的。孩子啊，现在好了，感谢主，现在你要好好读圣经去教会，那你把信仰的东西放在后面，我跟你说这个是真的本末倒置的东西。所有你跟孩子的问题啊，都是神用来提醒你说，这个孩子他被你生出来，神叫你把他生他，就是对他这个属灵的责任，就是把他带到这位上帝面前，叫他追求这位神，认识这位神，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孩子呢听话好的话，你在主里面肯定他，不要就肯定他乖巧，肯定他蒙恩，你是主爱的，主保守，主有这样的恩典给你，让你会读书，让你乖巧，这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不会骄傲啊，你明白吗？那也是肯定。有时候你孩子大了，有时候他们也需要肯定的。你不要以为他们结婚了，有时候有一些夫妻年轻的夫妻他们不能生育，他们很痛苦，然后你已经老了，你已经六十多岁了，哎呀，我还能跟他们讲什么？可以，你说孩子啊，活在地上最重要不是什么生育，也不是什么事业有成的东西，你还是要跟他说的，我们一生活在地上的目的就荣耀我们的主，神给我们怎样我们就以怎样荣耀他。你还是身为一个六十多七十多岁的老父亲，你还是要这样教导孩子，我亲爱的弟兄们哈。所以记得然后我每次讲到孩子的时候，这个管教其实很重要的，但是 管教有时候我们每次想是刑罚性的，他做错你管教他。其实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管教用的字的时候呢，其实有这个训练的意思 training discipline、一种纪律的意思。有时候并不是你的孩子做什么大错还是什么，但是孩子呢都要督促的，孩子都要给他们一些 discipline。 所以父亲呢，通常你的领导在家里面呢，除了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对不对，这个之下很多东西要做，很多东西要提醒，但是通常你呢要负责给孩子一些纪律，叫孩子运动，叫孩子督促他的学习，叫他有些东西、要纪律性的、要习惯的这些东西、这个父亲通常要做。现代教导，后现代啊，我们做父母的要把孩子当作我们的朋友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们不要，最好不要在你的口里面讲。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这种道理是对的，你把这个东西放掉。圣经从来没有说把我们的孩子当作朋友，这种教导是失去方向的。我们不是说不跟孩子沟通谈心，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拿掉你的父亲的那个位分来跟孩子沟通。父亲的权威你用的对的话，其实是一种保护，不是压制啊。当然圣经也告诉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不要强压他们，但是圣经也不要认为说我外面赚钱就好，孩子的事呢我不要管，也不是，你要督促他。然后你甚至在那个位分，对不对，甚至你70多岁了，你有一个身量了，对不对，你对孩子讲话的时候也是，其实有时候你没有发现你没有权威，他不听你，但是他从小知道你活到几岁你还是我的父亲，他会因你会改变。你们看李显龙，他父亲老了之后还是治国的东西回去找他的， 你们明白吗？因为 他不但是国父，他是他的父亲，这个很重要的。尤其是你要改孩子的价值观品格道德观，这个你不可以这样做，孩子你需不需要有权威？你说跟他做朋友比较容易， No， 我跟你讲有一些罪的东西啊，他不放的，除非有权威的人跟他讲。我问你，在公司里面你的整个公司的文化是 CEO 造成的还是你的经理造成的？ CEO 造成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 CEO 的权柄是最高的， CEO 讲一句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经理呀，我们就这样啊。每个听到你经理讲，经理说的算没， CEO 都没有讲啊。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你把这种纪律价值观道德你交给太太，你太太在家里面不是头，对不对，是其实父亲。那你说父亲啊，我跟他已经做朋友了，不能讲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开始就错了。你可以跟他谈心，但是你还是一个有权威的对象啊，有记得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些都是，然后呢当然还有一个东西，你有权威你有榜样。榜样当然的很重要，言教不如身教啊。父亲说去读读圣经，他从来没看你读圣经；去祷告，从来没看你祷告。这个我们是要为孩子交账的啊。那有时候呢，真的有时候做不到，有时候血气还是什么，就道歉 ，apologize 啊，孩子，爸爸这样做其实也是不对的哈，你不要学啊。那有时候也要讲这样的话，有时候你懂得道歉，有时候也是让孩子知道你不是完美，主才是完美。所以这些很多方面的东西都是请大家参考，跟孩子之间你记得，不是你要做的尽善尽美，也不是说我这样做孩子就会优秀，你照主的话做，主负责，你自己的方法做，用世界的那种哲理 来教孩子，有一天孩子负责出现问题的时候，你问为什么这样，那你要找谁？你不能找主，因为你是用世界的方法嘛，对不对？所以你们听从主的吩咐做。那么第三呢，我们讲单身吧，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单身，未婚或者离婚啊，或者有一些已婚但是跟父母在一起的，住在一个屋檐下，有时候，但是大多数是单身未婚， 你还父母慢慢老了，对不对？70岁、80岁，然后你也已经30多、40多岁，然后呢，你还是在一个家庭哦。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问我在家我是领导吗？我已经长大了，我父母老了，不是，他还是你的父母，啊，但是你有一些本分，领导的本分，你还是有一些职责是有的。所以弟兄，就算没有结婚，你不要说我没有领导权，不是的，领导，所以婚姻不能成为男性领导力的资格。我这样讲，婚姻不能成为男性领导力的资格。你不能说我没有婚姻，所以我不需要领导，不是。所以我现在讲到父母老了，圣经说你当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然后提摩太前书5章8节那边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一个弟兄即便自己没结婚，他必须问我向父母当怎样尽责。 OK， 你必须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不用讲的，照顾是当然的，圣经很明确的说你要主动照顾他们。以前父母照顾你，现在他们老了你照顾他们，但不是现在成为他们的老板哦。记得哈，你照顾是照顾，不要对他们呼呼喝喝，真的要放心思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他们有病带他们看医生，他们手机不会用，帮他们看什么 app， 弄 app， 照顾他们的需要。当然你可以跟，如果结婚的是当然有时候有妻子帮助一起做，但是如果单身的话，你跟父母住，这些东西是重要的。然后真的一个我觉得说尊重啊，尊重很重要。圣经用的话是一个 honor your parents， 尊重 help， 尊重，把他们放在高位， hold them in high regard， 所以把他们放在心中的高位。可能你现在赚钱比他们多，你懂得科技比他们多，决定事情也快啊，但是你要格外尊重他们，不要对他们不耐烦。其实孩子呢，你一定记得啊，当你在社会或者群人方面你被提升的时候呢，你回家你有父母，你还是一个孩子，你懂得尊重你的父母，这个才是真正主看重的一个事情来的啊。你那是你的，我在讲你的职责，你知道你父母离开世界啊，你在他们的权柄之下，但是因为他们老了，你有职责照顾他们啊，这才是一个有领导力的弟兄。然后不要控制父母啊，很多的孩子呢就控制父母啊。我已经说了哈，你不是你的父母亲的丈夫还是什么哈，记得他们在世奉养他们，尊重他们。那么有一些夫妻呢，因为跟父母住啊，也有这种情况，跟父母住，或者他已经不是单身，但是结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住自己的家，跟父母亲住。 OK， 也有这种情况。我这样说，夫妻两个人呢都有父母，现在的父母都有两个父母都要奉养他们。那你说一定要奉养，哇，很辛苦嘞！现在新加坡做工，这边也要奉养给钱，那边也要奉养给钱啊。所以你要看你自己家庭的情况。有时候夫妻两个人，哎呀，因为这个东西吵架，为什么你给你父母这样多，我给我父母这样少啊？有时候这个也需要一点领导的。我是这样认为，如果这方的父母他们条件没有这样差。条件没有这样差，跟这方的父母条件比较差，两个人应该在一起说 OK， 我们这方的父母条件，我们要可能每个月奉养他们的那个费用要多一点。有时候两个人要达成协议，要讲这个的，你们明白吗？不能每次都讲公平，哎，给你父母500也要给我父母500， 不能这样做。那你说不然这样，我这样做他不开心啊，如果我没有公平的做他不开心。有时候你的公平观也不一定是神的旨意，我这样讲啊。重点是你要孝敬，你要奉养他们，那他们要活得舒服，起码可以过活，我明白吗？那你的条件也没有这样好，所以这也是弟兄要其实要塑造姐妹的一些观念的东西哈。 我是这样讲，你们自己处理怎样，你们自己祷告。OK， 然后呢，当然你已经长大了哈，所以呢，你有时候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勉励者 ，encourager。父母老了，容易泄气，有时候需要你鼓励啊，给他鼓励，劝解爸爸妈妈不要这样难过。哎呀，人老了，但是我们有主嘛哈。将来你要知道的，有时候人生病了他会自怜，鼓励他们啊，这我也是跟你们说的啊，我们当中也一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弟兄可能已经有年龄了啊，但是你还没有结婚，你在这个 category， 你说我也很想，我还没有放弃想要结婚的这个意愿啊，因为这结婚也是一件美事嘛。那 OK， 你很希望婚姻的话，你要记得你还没有遇到你的伴侣 的那个时间，不只是等待的时间，是一个预备期，预备的时间。你如果照顾父母，你被动不管，你以后结婚你也会这样的。你照顾父母的时候你很容易不方便发脾气，你以后结婚你对你的妻子孩子也会这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预备期，有历练自己。你当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活的时候，你另外一个人进入你的生命啊，这个我跟你讲很复杂的，那单身的结婚的人会知道，对不对？单身会知道。OK， 最后我讲完了啊，最后我讲完，最后呢，你还是要，我们用这句话，我们要管理自己，我们用，我们改革中每次讲的话，你要向自己传福音，向自己 preach to yourself， 就是说你。你明白这一切了，我鼓励我的父母用什么？最后你还是你用这个福音来向自己说话。你人生当中在家中发生的一切事，你要学习怎么受主的引导、主的指引来做啊！最后你会发现，你的家就是神用来带领你、指引你的一个管道来的哈。其实我这样说，今年我们家庭院里面，我特别选创世纪的故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的家都有问题，是盟约的家庭，有苦难，但是主从来没有离开那个盟约的家庭。我也跟各位说，当你遵照神的意思做，你也甚至保守你自己、管理你自己，不代表你的家、你的孩子、妻子不会有问题，有时候还是有问题的所以华人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佛教徒讲的，我们知道每个家都有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记得，我们做这些不是说我做这个神就给我好，不是交易性的，盟约的家庭都有神也许可的挑战，也都有自己的欠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在这一切这里面呢，神怎么塑造你，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最后你还是活在神的面前，你自己怎么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负责任的、担起职责的。我最后跟你们讲一个见证我就结束好吗？今天讲的太长了，但是这个见证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曾经认识两个弟兄，一个呢一看就知道，一跟他接触马上知道超有领导力的，十足的领袖型的，所以他在教会一来了教会很受赏识，他后来去做工也很受赏识，哇，一直被提拔。后来呢他娶了一个非信徒姐妹，然后慢慢离开教会，后来他生了一个孩子，哇，那个孩子有自闭症，哇，他晴天霹雳他也没有因这个孩子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他也不敢再生第二第三，不敢再生然后他把整个的关注就放在赚钱，因为他认为只要有钱就把钱可以留给这个孩子，然后这个孩子呢有一个保障，他的方式是这样的，他认为这个是他尽责的方法所以他的表现是很刚强，但是他心里面是我可以说没有指望的，你把这钱给他孩子你走了，所以把他骗掉也可能，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但是我要讲他处理的方法是这样， 另外一个弟兄呢，我认识的，他的个性是很柔和的，很柔和。然后他跟一个姐妹结婚，两个人很幸福，然后生了一个孩子，很感谢，就哇，很也正常，没有事。后来哇，他们就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他们说反正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也不用像一般基督徒什么去检验什么，你有孩子有问题，你要打掉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就这样靠信心就生了。谁知道生了那一天生出来一两天，护士看不对劲，然后后来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孩子有 Down syndrome， 也一样，他们夫妇晴天霹雳，但是他们没有离开教会。在这个苦难更加的依靠主，读经祷告更是靠主。后来想不到他们决定生第三个。有一次我们夫妇遇到他们，哎，为什么你们决定生第三个？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经历是，你一生了有一些残缺的孩子不敢再生，因为你觉得这是基因的问题，对不对？他们生第三个，他说我们决定生多一个，因为他说很多人真的是不敢再生，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我只有生到两个，这个我们走了，照顾这个小的那个责任全部会归到这个大的，也对他不公平，我们再生多一个，所以两个能够帮助照顾这个有问题的。后来他们还是一样靠信心这样生了，这生给他们第三个正常的。你们了解这个故事吗？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叫福音？我们每次讲福音，基督，基督，我们会讲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呢，在这个情况，他处理不是福音的，他们只有惧怕，不再生了，然后存钱给这个有问题的，就这样想了。你这样想，跟这个世界的人有什么一样？所以，但是确实是啊，很多人基督徒的想法都跟世界人想，哪里会去想再生多一个？所以我要跟你说的，真的有福音的跟没有福音的人是截然不同的，连他们想一件事情的那个价值观，那个整个爱出发的那种心态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问谁在家中是领袖，谁在家中，其实我现在不是讲那种个性什么男人的 charisma， 不是这种来看领导力的。那谁是在家中遇到患难临到的时候，谁才是认识主依靠主的，才是我们看得出他真是靠着与他联合的主，然后靠着他做刚强壮胆的人。所以你不要认错家中的领袖啊！你不需要生来就是那种哇很有 charisma 很厉害做决定，不一定的，对不对？神不是要找这些很有 charisma， 神要找一个真信基督的应许来带领他的家庭的人。阿们。愿神祝福我们弟兄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篇道在这篇道里面再次让我们反思很多我们在家中怎么做领袖的很多的反思的事。主，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如同主这个信息告诉我们的，担起一个做弟兄的职责，总是靠主，总是担当，总是主动，有问题的时候接受那个后果。主，这是我们人最难做到的，尤其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就没有一个人生来的性情是这样。但是主，今天你借着那基督的榜样给我们看到了，使我们真知道什么是一个家中真正的领袖。感谢主，愿我们不足的地方能靠着你的成为刚强壮胆的人，成为家中的一个美好的领袖。即便我们在社会或者教会我们没有很高的职分，但是主给我们的一个家庭，让我们靠着主好好的照管。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